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打开，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The Type 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排印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畅谈，而不是弹唱。我们的播客开播八年了，固定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我是你们的主播文川西畔东营居 Eric。虽然在荔枝 FM、 网易云音乐还有小宇宙 Spotify、 YouTube 这些平台上面都能收听到我们节目，但还是强烈的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自弹自唱。毕竟我们是一档独立的播客，而不依赖于任何一家平台。我们节目的时间比较长，是支持这个章节的跳转功能的，并配有章节的插图，各种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都是支持的，比如这个苹果系统自带的播客的给 App啊，但是好像小宇宙还不支持。那我们主站的地址呢是 thetype.com， 欢迎大家与我们交流与反馈，推荐使用邮件的形式。我们邮件的地址是 podcast@thetype.com， podcast 拼写是 podcast， thetype 拼写是 thetype。 如果你喜欢自弹自唱呢，也欢迎加入我们 thetype 的会员计划。因为我们这个播客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如果您加入我们会员呢，每个月将收到我们精心制作的一份会员通讯，里面有我们这个拓展阅读，这样呢您就可以一边听播客一边看这个通讯里面的图文。那有关会员的详情呢，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thetype.com/members 啊，请注意是个复数的 s。那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相当于35块钱人民币啊，给我们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年付会员呢还有2个月的优惠。那么您现在收听的是我们常规节目的第226期。在正片进来之前呢，先给大家播报一条简短的消息。在前段时间，也就是第220期，我们是不是要先哭一把？这一期里面呢，提到了 Chrome 浏览器将提供对中日韩高级排版性能的一些支持，其中呢就包括所谓的这个标点挤压啊，就是进行标点宽度调整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现在呢，现在这个事情呢已经有了最新的进展。在 Chrome 的第123这个版本，也就是在2024年的3月13号啊，进行变为稳定版本，已经加入了所谓的中日韩标点的挤压功能啊，其实呢就是增加了对 CSS 的 text spacing trim 的这个属性的支持。 text spacing trim 啊，就是文本空格的裁切。那么这个标点宽度调整本身呢，是在这个 CSS 的这个 text 的 level 4，也就是第四层级的这个规范里面。但是现在这个第四层这个规范本身第四层级呢还不是非常成熟啊，所以呢可能还会有一些细微的调整。那么这个 space trim 这个属性呢， Chrome 这次对其中的四个值进行了支持，这四个值是 space all, normal, trim star 和 space first。啊，那具体呢我们会把这个文档的链接贴到我们今天的 show notes 里面去。那么大家其实如果仔细看具体的就会知道哈，它可以是对这个行头、行尾和行内标点呢进行不同的分类，然后呢这四个属性值呢会对于它就是对这个不同的地方进行不同的调整。那么所谓的 normal 的这个值呢，是默认呢会对行内的这个连续标点，比如说冒号、上引号啊，这两个标点如果连在一起的话呢，是会进行这个标点的宽度调整的，就我们视觉看起来好像就是标点挤压了啊。两个标点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它会占两个汉字的宽度，而启动连续标点的这个标点调整呢会把它调整成一个半字的宽。因此呢在 Chrome 的这个第123个版本里面呢，它将会把这个 normal 这个状态呢定成默认动作。但是谷歌呢为了避免调整过度，它要求字体必须至少要具备 OpenType 特性里面的一个 H-alt 的特性，或者 CHWS 这两个特性 中的一种，或者这两个二者兼备，才会有这样的结果。如果这个字体这两个特性里面一个都没有的话，其实不会发生任何作用，就是效果是会被禁用的。因此哪怕浏览器的排版引擎有了这样的功能，还是需要这个字体的支持的。当然了，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说是需要字体的支持的。那么如果有一些字体它有特性，但是呢它的那些标点的摆位啊做的如果不是非常规范的话，排版引擎对它进行这个宽度调整进行挤压以后的实际的效果呢，可能看起来会不一样，或者甚至是并不是非常好啊。所以呢从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呼吁啊这个字体厂商啊必须要把这几些标点的摆位呢那进行规范的设置。那么至少在目前为止呢，像思源黑体啊，也就是谷歌他们的那个 Noto 啊， Noto CJK 的Serif 和 Sans Serif 啊，就是思源黑体、思源宋体，像这些字体呢都是有这个 OmType 的 Halt 的特性的。那大多数的那个日文的字体呢也是有这样特性的，所以呢那由于这个浏览器已经开始支持了，那就可以优先享受到这样的这个效果。而我们也呼吁就是有更多的这个中文的字体厂商来关注来支持这 OpenType 的特性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呢不是一蹴而就的啊，还是需要有字体厂商和用户代理的这个浏览器来不断的支持。而且我相信现在呢是这个 Chrome 在做这个事情，那么其他的浏览器呢也会逐渐的跟进。好的，所以呢这个就是一条简短的消息。那我们也是对我们上次的第220期的播客的内容的进行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跟进啊和反馈。上期节目呢其实我也和大家做了预告了，就是在3月9号我们和三元好朋友一起呢进行了一个系列的在线讲座叫从字体到排印。那这个系列讲座呢是3月8号、3月9号、3月10号连续三天。那3月8号呢是李志新和梁卓毅在讲这个字体技术与排版。那3月9号呢是我给大家讲一些排版的技术原理和算法啊。那题目叫做当你按下两端对齐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而3月10号呢是由香港的唐志恒老师啊给大家讲这个中西双语排版。那么今天在这个时间里面呢，我就把我3月9号啊当时的那个演讲啊，那个演讲非常长哈，一共有两个小时，那我剪出最其中的一小段啊和大家分享。那剪出这其中的一小段呢，讲的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中文排版需求 CLREC 这个文档里面没有明确写中文排版常见的开明式的问题。好的，那我接下来呢就把现场的这个录音切进来。好，时间不多了，我赶快后面说为什么中文排版需求没有写开明式。开明式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本身来讲呢，如果大家不知道开明式的话，就是说句末标点用全身，句内标点用半身。句末一句话结束了嘛，所以稍微空大一点用全身。然后句号、问号、感叹号啊，这个用全身。句内因为是在句子内部还没有弄完，所以呢，所谓的逗号、顿号啊这些点号的话用半身。这是基本的概念啊，所以呢，它不像说是所谓的全角式，就无论句号的话全部都是用全，它是有分的。句内和句内和句末，这样的话的确是能好像一个句子结束了你停顿大一点空的多一点，的确是有助于这个易读性的。但是实际的开明式至少有两种。开明式它最早呢是那个开明书店，所以并不是说繁体没有，并不是说什么竖排没有。你看我现在找了一这个图，就是1948年开明书店他自己出的，因为是开明书店的时候他都是用开明式，而且1948年当时还是就是原来的传统字的竖排，然后你看他这个就是开明式。一句话的那个句号基本上呢都是全身，然后呢逗号句内部的那个什么逗号顿号都是半身。
所谓的什么叫两种开明式呢？就是因为大家一听那开明式的那个规则哈，就会想到嘛，你一行字里面只有一个逗号怎么办，对吧？我一行字里面一个逗号，然后按照开明式的规则，看这个逗号必须是半身的。那你一行字里面只有一个逗号，其他全是群的话，那自然会出现这种差半身，就是要出现50%的就这个半个字的调整量的问题。那么怎么调的问题，这个就是所谓的会有两种开明式、优先顺序。有种开明式是说，差半身，对吧？那我差半身呢，我应该先调标点，而不应该调字句。那么我把这个半身放到那个逗号后面，就变成什么？事实上，这虽然是个逗号，它还是全身，但是齐了。那一般人就说，那你这不就破坏了开明式的那个原则吗？你们不说开明式要用半身吗？但事实上呢，把开明式还是全身。还有一种说法，我要保证开明式，因为我是开明式，我一定要保证我这逗号无论如何都必须半身。那我差这个半个字宽度怎么办？我给它均匀分配到每行里面去，这样呢字句就被破坏了。但是呢，逗号看起来好像是半身，没有办法，因为你必须调嘛。刚才我不是说嘛，字句不是说不能调，但是呢是看优先顺序的。所以呢，有些人觉得，那差半身我就调掉标点嘛，其他不用调，很简单。有些人说，哦，那你既然是逗号要半身的话，那其他我就摊开嘛，我摊到其他去。说实话，一行里面如果有30多个字的话，你摊进去看不太出来啊，看不太出来，的确是的。但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嘛，那你字体设计师的那个，你那个字体设计师的那个原始字句就全被破坏了，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很多人说了，Eric，我从来都不知道有这个问题啊，然后谁来教我呀？就不用了，没关系的。这个虽然排版师傅不写书，他不会告诉你怎么写，但是你看实际排出来的版面，你就知道他是怎么调了的嘛。像《中国人民站起来》啊，这个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当时是用签字排的，而且因为是毛泽东选集，所以是调用了全国最好的签字、最好的字体师傅来进行调的。然后他是开明式，但是仔细看，他就是用的第一种方法。当一行里面只有一个逗号的话，它还是全身的。但是你看其他行的逗号，它就是半身的嘛。但是这也是一种开明式，在签字时代，往往开明式都是用这种方法，而且它工作量小啊，它不仅好看，而且呢工作量小，而到了照排，到了电脑排版以后呢，可以均摊了。签字时代没有办法均摊的，签字时代顶多是在最后几个字，它有薄片的话，最多是6分空。再薄就没有了。最后如果一定要加，只有纸片了，就没有一个分空，那你只能放到什么3个6分空去调那个半身，而在电脑排版明显是可以了。这个是照排时代和电脑，我不知道它是这个是照排或者是电脑排的，我不知道。你看这几行字，这我箭头指出了这几行字，都是一行里面只有一个半身的，只有一个半身符号。那这行要调怎么办呢？这整行的字句都被拉开来了。我箭头指出来这三行，你看。它都只有一个半，都是有一个半身符号，然后其他那个全部被拉开了，所以这三行的字句和上下和其他字句是不一样的。这三行字被拉开了，而且就不是原来字体设计师的那个字句了。但是这是这样做法，而且说实话，这种做法是北大那个方正软件他们的最简易的算法。如果大家用这个方正的软件，它有一个开明式，它那个开明式的算法就是这个最简单粗暴的均摊的算法，一均给它摊到里面去，然后把这个字就全部破坏掉的这种做法。而我们在 InDesign 里面呢，其实是有行头、行尾、行内这样的区分方式的，所以呢，当我们给每个标点一定的浮动量以后，其实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哪怕你这个刚才我们说嘛，你说你要遵守这个开明式，但是开明式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啊，所以呢，其实理论上呢，你应该给它掰碎来看。哪怕 你说的是用签字时代的那种开明式的话，有时候还是有全身嘛，所以呢 那其实不是开明式的问题，而是你要看这个行内怎么调整的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就特地呢就不特地提出一个这个开明式的一个东西，因为开明式这个东西就是如果你要讲的话的确是要这样讲，在真正调的话完全可以用我们现代的一个方法。我们现代方法是什么？我们现代方法就是先调行头行尾，调完以后调行内。行头行尾很重，相对来讲更重要，因为行头尾你不调的话是整个版面方块会凹进去或怎么怎么样，是行头行尾是肯定要调的。行头行尾调完以后，因为中文像在中国大陆出版社会有时候会强制规定行尾的标点必须要半身的，不能全身的，行尾必须要半身啊。日本的出版社反而就是行尾可以全身可以半，如果不调要保持那个调整量最小，如果调整量都小的话，那不调的话，如果是全身的话也没必要调，但是中文是必须要调成半身的。然后头尾调完以后再去调中间。调中间的话刚才我们也说了，给它一个所需值，然后再给它幅度，它就会自动调的。这样呢能调出它自动就能算一个蛮好的一个值。此时此刻给大家看的这个是行尾后标点的这个默认值，这是加法模式的啊，所以加法模式你看它这个是正值啊。刚才那个中文的那个是减法模式，中文那个减法模式它所以那个值是负的啊，这个是加法模式，它这个值是正的。所以为什么中文排版需求里没有写开明式呢？因为开明式本身就是个模糊概念啊，实际开明式至少有两种啊，我们现在的系统里面可以以更精确的方法来去覆盖开明式啊。所以我们更精确的方法是什么？我们是看行头行尾然后再进行行内调整。行头你看我最后这一行就是有行头调整的。行头的标点要理论上最好用半身，这样不会显得空啊。我这是故意进行行头调整的。行头行尾涉及文本块造型，对外观影响较大，宜优先或者强制。啊，在很多出版社里面，它行头行尾它是强制的，必须用半身的。要不要强制？要不这是风格考虑的问题，并不是对错的问题啊。最后跟大家说一下，很多西方的设计师还会问，为什么连续标点处理不是字偶间距的问题？就所谓的中式标点挤压与西式的所谓的 kerning 到底有什么区别？连续标点处理刚才也说了嘛，中文标点应该是这样的，对不对？连续标点就相邻的两个标点符号，如果它是占两个字的，基本上原则上应该先给它调成一个字宽。那 kerning 是什么？对吧？ kerning 啊，如果具体的大家去听我这个自弹自上的第118期啊，我们就讲自建自系自自齐，我谈了各种各样的字句，具体的我就不讲了。但是很简单一点，就是 kerning 它新闻的 kerning 我们中文简体中文翻译成叫字偶间距调整，字偶嘛，这是一对特定两个字母造型组合的这个做法。比如说大写字母 T 和小写字母 Y， 大写字母 T 它的那个手张开以后，它左下右下是比较空的啊，所以你看它设了一个负的40啊，所以可以给它挤进去一点，这是针对特定的两个字的。而不是这一片均匀挤压或者均匀压缩，均匀挤压、均匀压缩就叫 tracking 啊，字符间距调整，而字偶间距调整是特定的啊。那么你中文排版里面那个连续标点也不是是叫冒号上引号，也不是特定的两个字符的调整嘛？所以很多国外设计师也会讲，那你们这个不就是字偶间距调整吗？那你干嘛？为什么我还要特地另外为你另外做一个中文排版的引擎？你直接用我西文这个字偶的不就完了吗？不行的，为什么？啊，到底是为什么？大家首先要知道这 kerning 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然后才能知道为什么和我们这个中文有不一样。啊，字偶间距调整，比如说我在拿这个 InDesign 里面，大家看的是这边吧，对吧？它是有视觉量度啊，这个东西。那量度的话，昨天晚上讲座也说了，量度其实是字体设计师设的那个值的，对不对？像比如说我特意举了一个三眼的例子，还是那个大写字母 T 和小写字母 Y， 大家看到没有？它有个 负的110啊，有个负的110啊，就是说在此时此刻这款字体里面，这个啊，这款字体是 Adobe Garamond Pro， 然后它设了一个负的110，注意这个数字有括弧，这个数字有括弧，有括弧的意思是说此时此刻这个数字是字体设计师帮你设的原始，就是预设的值。嗯，因为 InDesign 它是一个强有力的排版软件，所以呢你要用户想强制修改的话是可以把这个值覆盖掉的。但是如果你要去调用的话啊，嗯，如果去调用刚才那个量度，量出调出来就是字体设计师帮你设的这个值，然后这个值在 InDesign 里面它会把你用括弧括起来，说明这个值是字体的原始设置，字体设置把你设好了啊，你要不要用的问题。还是那句话，要不要相思相爱，人家把你设好了你要不要用。当然了，因为绝大多数字体设计在做正文字体设计的时候，它只是为了这个字在正文里面排版的时候用去考虑这个值的。如果把它放大的话啊，就行不行。这个那个时候呢，在标题字的时候可能需要另外自己再去调，而不能用字体原始设计。这个东西的话就你要看的啊。所以字偶间距调整非常依赖字体设计的设定值，然后在软件里面就是带括弧的数字。如果字体设计帮你设了你就可以调啊，字体不能设的话那还一般还调不出来，对吧。嗯，然后呢看你自己要能不能用。而且这个值只有一个值。这个值是事先在 OpenType 特性里面写在那个 kern 表里面的啊，横排就是 kern， 竖排是叫 vertical kern 啊，就在这个表里面的。然后在正文排版的时候很重要，在正文排版的时候，你这个西文呢，它是被装在盒子里面去的，就刚才说的盒子和胶水模型，它是放在盒子里面的，所以一旦这一对调完以后，它就不再调整了，这个值是留着的，因为它放到盒子里，它就不会再被调升。而在标题排版的时候，如果是放大的，如果是排版是一定要调啊，那我可以调啊，那我调的话，那原来这个值就被破坏掉了。嗯，大家记住，还是这个，你要记住，这个排版是要来排的，一直都是有这个排版模型在的啊，在盒子胶水模型。而和这个连续标点有什么区别呢？自我间距是要靠字体设计师来设，对吧？而连续标点呢？连续标是排版师来设的嘛，是我们排版在排版时候设的，对吧。然后字偶间距只有一个值嘛，对吧，像刚才说的比如说 T 大写字母 T， 像在那个字体里面只有负110这一个值嘛，对吧，而且这个值是写在 curl 表里面的。而连续标点值我可以设所需值，当然是设完，但是最重要的还有最大值最小值，它我还可以设一个范围。设一个范围的意思就是说，连续标点它最后它是可以被它可以再调过的。因为在正文排版的时候，连续标点不是盒子，它是胶水，它是可以继续再被调的。所以当然这个再去调也是在这个范围再调的，而不是像说在那个 kern 里面 ，kern 里面它是放到盒子里面就不会再被这个值是被保留住的啊。连续标点那个值它是可以调的啊。当然最后在标题排版的话，标题排版那要注重视觉，那排版师想覆盖都可以覆盖。所以大家看哈，我故意写了调了这样一个东西啊，大家看什么区别，尤其是很多朋友跟讲说我加西文怎么办，对吧。好，加了西文您看具体是怎么调的。在这里面你看啊，这右边那个 T 是个汉字嘛，然后中间的这个连续标点下引号逗号，这个是它标准的情况下，这行字是密排的，因为前面上引号是半声，是半声，然后这个下引号逗号是 1.5 个字宽嘛，所以这俩加起来刚好是两个字宽嘛，所以刚好是齐的，这是原始状态。好，我在第二行把它改成 T， 改成 T， 而且 T 周边前后加了那个四分空啊。但是呢比原来呢窄了一点，那就要调了，要调怎么看啊，诶，电脑会给它加到上引号那边去。然后我接着改，然后改成这个样子以后，又后面那个 T 被撑大了，那怎么调呢，它会把那个连续标点的 1.5 字宽稍微挤一挤， 随着我调整量越来越多，它会继续根据我预先设的这个量，这个连续标点的这个幅度继续能挤。我不是说嘛，基本你设为 1.5 字宽，在 1.5 字宽最挤最挤你能挤到一个字宽。不是说以前小时写作文也是一样，冒号上引号可以写到一格嘛，最近里面是可以写到一格的啊，所以我赋予它在一个字宽和 1.5 个字宽这个范围内调整。当然了，到了最后这个就实在是太宽了，挤不进去了，调不出来了，在最后一行里面他把那个再字就推下去了，看到没有，把再字推下去了以后呢，反而又可以大概恢复到 1.5 个字宽加一个调整。西文的宽度是不整的，西文的宽度根据您怎么可能会有什么一点几几几的这样一个零碎的量，这个零碎的量可以被消化掉到这个标点里面去，这样以保证字句是密排是齐的，而且字句是原始字句，是字体设计师帮你设的原始字句，能调标点先调标点，这就是中文标点挤压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调整的一个状态。所以不怕有细纹啊，关键就是说有细纹的确不整了，不整要调，你一个调是什么地方可以调，在哪边调，怎么样调，你优先顺序要调好。
好，感谢大家的收啊，好的，现场录音就到此结束。那么这次的这个系列讲座呢，其实呢是可以在三言的这个微店啊进行付费的回放的。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三言的微店啊进行购买。那么我们也会把这个购买链接贴到我们今天的 show notes 里面去。那么我们3月份的这个会员抽奖呢，在3月18号已经进行了，所以呢我们3月19号呢已经把这个会员通讯发给大家，希望获奖的听众朋友们呢赶快及时回复我们的邮件。那我们3月份给大家送出的奖品呢是 Design Program， 那就是设计程序这本书，那是由李迪婷老师翻译的，然后由我做的监修。那么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可以从各种社交网络上面关注我们，我们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 Twitter 上面的账号呢都是 thetype,thetype, 而在 Facebook 上面也可以通过 Type is Beautiful 找到我们，当然大家更可以在网站 thetype.com 阅读更多内容并关注更新。欢迎大家以邮件的方式来给我们写反馈，我们的邮箱是 podcast@thetype.com。本期节目由 Eric 主持并在 macOS 剪辑制作完成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